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同心建造，同心建造包括建造教会和建造我们个人，这两方面的建造呢是相辅相成的，也是肢体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就看看我们个人怎么样建造，怎么样好好地在主内成长，使我们自己呢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爱主的好门徒，蒙主的喜悦。我们来先读今天的经文，让我们起立一起来朗读今天的经文。第一段经文，启示录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请坐。第一段经文是主写给老底嘉教会的。我们现在在北美的教会和在欧洲的教会也常常被描述为是不冷不热，缺乏爱心的，对神没有热忱，没有 passion， 对人缺乏爱心。主写给老底嘉教会的这段经文呢，我们想一想，对北美的教会，对欧洲的教会现在状况的描述是不是对的呢？那我们教会处在北美教会，那我们也可以考虑考虑，这是不是我们教会的光景呢？是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生命现实的现状呢？主在这段前边告诫老底嘉教会说，你不冷也不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我就要把你从我的口中吐出去，因为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主这个警告是相当严重的一个警告。主为什么要这样警告老底嘉教会呢？就是因为主知道，假如你不向主悔改，你一直的这样不冷不热的话，那么你的结局就是你自己感觉到你自己还是很好的，那么呢你就意识不到你自己实际上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那你的结局就是死亡。就像我们得了癌症，我们根本不去做每年的常规体检，我们觉得我自己很健康啊，我也不去看医生，结果癌症到了末期，等你最后你真的发现的时候，你已经无法救药，只能等死。我们如果在属灵的生命上也是这种光景，我们说哦，看我多富足，我是好好的，我什么都不缺。但是主告诉我们，我们是又困苦又可怜又贫穷又瞎眼又赤身。老底嘉教会当时在罗马时代是佛里加一带最富足的城市里边的一所教会，他们的生活舒适充充足足，主对他们的祝福真的是使他们靠着那荣耀的神，凡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可是他们自己的新生命是怎么样的一种光景呢？主就在这段经文上给他们指出了一条真正的道路，可以说也是给他们说出了一个绝招，就是要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好让你真的是富足，你也要向我买白衣买眼药。这是主对老底嘉教会的警告。第二段经文呢是说什么一种光景呢？就是说我们的耳朵发痒， 我们厌烦的是什么呢？是纯正的道理，该听的我们不去听，不该听的却蛮喜欢，非得要去听。这结局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呢？那么我们呢，就是去随从那迎合我们个人的喜好，迎合我们邪情私欲的需要的这样的讲员。我们该跟随的呢，我们不去跟随。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该跟随的是主，我们需要完全地倒空自己来跟随主。可是呢，我们去跟随什么呢？我们只是去跟随那些迎合我们自己的那些假师傅。这种把耳朵堵起来不愿听扎心的真道，纯正的道理全部忘下去，这结局就是我们不听真道，那我们就去偏向邪门歪道，那我们呢就去专门去听那使我们自己感觉舒服的那种虚假的谎言的荒谬的道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怎么样真正的在基督里长进呢？做主的门徒，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得到造就和成长。第一就是亲近主，第二就是信靠主，第三就是侍奉主。亲近主实际上呢有两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亲近主，那么就是做门徒。做门徒的话，那么呢我们就要跟师父在一起。如果我们做门徒，我们自己呢闭门造车，我自己想怎么做怎么做，那你是谁的门徒呢？你是你自己的门徒呢，你还是说我根本我就是不是门徒？所以我们亲近主的话，我们做他的门徒，就是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喜欢听他的话。喜欢听他的话就是我们喜爱读经，喜爱主给我们赐下来的这属天的每天都要喂养我们的灵粮。我们不但喜欢听他的话，我们也喜欢呢跟他讲话，因为我们愿意跟主在一起做他的门徒嘛。那么呢，我们就愿意把我们的心事，把我们自己的一切，我们跟主来说。我们如果愿意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也就是向主做祷告。而且主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就是说如果你要亲近我的话，那么我就必亲近你。我们来看看读经。读经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财富。如果我们不读经的话，我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来明白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和神的性情都已经完完全全地写在圣经之中了。那么我们通过读经，我们就知道了解神自己的特性，神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而且圣经主也教导我们要把圣经上的话语要存记在心里边，像诗篇上所讲的，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里所说的是你通过读经，你存记心里是神的话语，而不是你整天就是被世界上的东西所充满，那么呢你就免得去犯罪，你就会真的是做到那重大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去行，我要寻求的，我要跟随的是我的主。再有呢，像保罗对提摩太所教导的，我们从圣经中呢可以得到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这样的智慧。圣经教导我们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我们整天要得智慧得聪明，我们做事整天的就是觉得那个人真有远见，做事真的是会做。但是主，如果我们是偏离圣经偏离主，那我们做的是什么事？那我们的智慧又是怎样的一种智慧？这样的智慧一定要是从主的教导而来。就像诗篇十九篇上所说的，神的法度明确，可以使愚昧人有智慧。 神的道理清洁，可以明亮人的眼睛。圣经也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从圣经里面得教训，得督责，不但使我们长进，也要使我们在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时候，我们是根据圣经来的。不管你自己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作为基督徒，你就是天生的一个领袖，你必须要在信心、言语、行为、爱心上做众人的榜样。不管你的年龄大也好，轻也好，你都不能推卸这个主已经放在你身上的责任，所以你就一定会有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这样的机会。那么你就一定要好好地读圣经。我们作为基督徒，并不是站在台上讲道，你才是真的是在讲道。实际上，你的一生，你的每一天的生命生活，就是一篇很好的讲道。你在向你旁边的人，不管他是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你在向他讲道。那你对他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你不依靠圣经，你没有主的话，你使人归正、教导他学义的话，那你靠的是什么？那你只能是瞎子领瞎子，你把人带到坑里，而且你自己也掉到坑里。再有，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只能靠神使我们得完全。如果我们不读圣经的话，我们就会陷入无知。主已经警告我们，无知的人是要灭亡的，因为主已经说了，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所以我们进一步地来讲，就是你一定要喜爱圣经，喜爱主给我们所留下的这么好的宝贝，你来细心地研读它，默想它，牢记它。而且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现在不但有这种出版出来的，我们也有 smartphone 上的，你的电话上会有圣经，你的 iPad 上会有圣经，简直是触手可及，你走到哪都可以有圣经。我们可以在网上花好几个小时，可以在 WeChat 上聊来聊去都忘了时间，可以打牌打个通宵，但是我们说读十分钟的圣经，哦，那我没有时间。你干所有的这些打牌、网上聊天，你这微信上的这样的看来看去，你最后让你自己想想，你是不是越来越上瘾？那你越来越上瘾，那你是不是就是真的是越来越靠近世界，越来越所喜爱的就是世上的这些东西？那你这样的结局呢，那你就是离神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远的境况，你就是你忘了神的教导。我们这样做就是一种犯罪，就是得罪神。所以我们一定要悔改，来到神的面前，而且我们一定要有很好的开始。我们教会2000年的春令会，当时我们还是在旧堂，是在旧堂召开的。当时我们请到的是从青岛来的一个黄姊妹和一个吴弟兄，他们夫妇来带领我们的那2000年的春令会。黄姊妹做了一个很美的见证，是什么呢？她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家呢被抄家好多次，所以呢他们的圣经都被抄走了，全部被红卫兵把他们家的每一本圣经，所有关于有与神有关系的都给他们抄走了。结果他的先生有一次在上班的时候呢，在看到他们办公室里边的那个文件柜子顶上放着一本圣经，他一看正是他们家被红卫兵抄走的那本圣经，所以他就对主说，主啊，这本圣经本来就是我的，所以我如果拿回家吧也不算我偷，所以呢我就让他们看不见的时候呢，我就把这圣经呢拿回家。所以他就看没有人的时候，吃完午饭他就把那个圣经拿下来放到饭盒里，装到饭盒里边呢又装到包里，他就这样回家了。所以呢果不其然没有人来查问他，他就把圣经带回家了。他带回家了以后，他就对他姊妹说，说姊妹啊，你看我今天给你带回来一个什么宝贝，你看看多好的一个礼物，我今天要给你。 就黄姊妹就说能有多好呢，你说你上一天班你也没时间出去逛街，什么好礼物呢？所以他就打开，一打开一看是他们家的圣经，所以当时他就流泪了。当时他们的孩子才几个月大，他就跟主说，主啊，我的孩子这么小，他真的需要我，但是主啊，你也知道我的心，我真的是宁愿你把我的孩子取走，我都不愿意你让我没有圣经。当时我听了这个见证之后吧，我真的很受感动，因为当时我的小女儿艾瑞斯也才是几个月那么大，所以我就向主认罪，我说主啊，你看我们家的圣经整天就在那儿摆着，我也信主几年了，可是我读经的时候呢，想读呢就拿过来翻翻，根本从来都没有系统的读过，不想读的时候吧连圣经都不翻，真的是跟黄姊妹一比的话你惭愧呀。我说主啊，你帮助我，我也要开始读圣经了。所以就从那天开始，我就好好的读经，晚上睡觉前呢有时候也困，有时候读读的呢也就睡着了，但是我没读到我要达到的这个读经的计划，我就醒过来，我再接着读，这样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主的心呢真的像主所应许的那样，主的话会刻在你心板上，而且呢我们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爱主的话语的话，主的话语在你需要的时候真的是给你力量，使你得救。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也就是在那年夏天，我在给我们的孩子在后院里边给他搭 trampoline。 我们都知道那个 trampoline 吧，就是四圈还有这个柱子都是铁的，而且是弯曲的这种半圆形的这种铁圈来把它搭在一起，所以我就从家里边往外拿到后院的时候呢，我就要这样往前一扔，好，就先扔地下，结果因为它是那个圆圈的，我一扔呢它就一下子又反弹回来，而且夏天我穿着短裤，结果这个大铁的东西一反弹回来吧，一下子就刮在我这个腿上，就把连血在肉在皮就是往下这样流啊。当时我大女儿呢还很小，她就一看见就哭了，赶紧跑进去，我们那 David 也很小，他们俩给吓得就赶紧告诉我太太就赶紧的呢就把我送到医院。当时我去上班的时候，我跟我同事讲这种情况的时候吧，他们还说哎呦，我们就听着就觉得很疼。所以我们到了医院，护士就把我放到一个房间里边，我太太我们两个呢就坐在这个床头这，我们两个就祷告。实际上我们当时吧就是根本不会做什么祷告，但是呢我们毕竟已经是几年了的基督徒啊，我们整天受的教导就是你遇到什么事你要向神祷告啊，所以我们两个就低下头手拉手的在那儿祷告。但是我祷告的时候呢，其实当时我读经根本就还没有读一遍呢，当时我祷告的时候呢，主的话语呢就让我想起来了，就是以赛亚书，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得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看你为宝为尊，我爱你。我就一遍一遍的背诵这个我唯一能记下来的当时的圣经的章节，一遍一遍的这样的来念出来，这样从心里边念出来，因为主真的是把这个刻在我心板上了。这样呢我的腿就真的是不疼了。护士来的时候还问我说，我给你 scale 1到10，你来告诉我你的疼痛是几，我就跟他说差不多是5吧，因为他要根据你的疼痛的这个级数来排列你优先次序，医生呢是怎什么时候来到你的这个病房里边来看你，给你做护理。所以我说的意思呢，实际上就是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开始，我们不能被这些微信啊这些网上啊这些整个的，你根本就对你生命没让你生命丰盛起来呢，还是要占你的时间吧，花太多的时间。你就定一个计划，看看你一年每天要读多长时间的圣经，然后呢你一年把圣经读下来，进一步发展出来呢，你就是要研读圣经，你就要默想牢记神的话。亲近主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祷告。 主在圣经上教导我们的祷告呢，就是说呢，我们要凡事都要祷告，而且呢，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恒切的祷告。那么我们如果是做到这一点的话，实际上就是你每时每刻每一天每随时随地的都要向主祷告。在每日灵粮上，这个 Our Daily Bread 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他是说祷告呢，其实呢应该是基督徒生命中的真实的一部分，所以他就把这个 ASAP 改成什么呢？ ASAP 我们都知道，就是 as soon as possible， 我们常规的说就是呢，你尽可能的快一点，他就改为就是说呢，你要 ASAP， 你就是 always say a prayer， 你就是不管什么事，你就是总是你要说一句祷告的话，这样我们的祷告的生命就进入到了恒切的祷告，随时随地的祷告。有很多弟兄姊妹们有时候会说呢，我不会祷告。那怎么样才算会祷告呢？如果按你想象的话，那没有人会祷告。也有人说呢，没什么可祷告的。那么对于不会祷告的呢，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与神的关系有几层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当然有很多层了，但是我们至少和神的关系会有父子的关系，也就是父母与儿女的关系，我们有朋友之间的关系，我们有主人与仆人的关系，我们有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君王和臣仆的关系，我们有良人和心腹的关系。在这六种关系中，跟祷告你都可以连接在一起。在这六种关系中，我们都会有经历，或者至少你经历过其中几种。那么我们会跟父母来讲话，我们会跟朋友来一起讲话，我们更会跟我们自己的配偶来讲话。那你这些讲话你都可以跟神讲啊。所以呢，对于说不会祷告的弟兄姊妹们呢，我们就是可以列一个清单，把清单列好了以后，你每天就按照清单来念来导读，这样你就可以慢慢的带领自己呢进入祷告。有的说呢，我没什么可祷告的。你如果真的是什么都很顺利，什么都没有可祷告的，那你可以把你的感谢和赞美归给主啊。你每天早晨一醒来一睁开眼，你就说感谢主，赞美主。我和太太我们两个有时候早晨一睁眼一起来呢，我就跟她说，蒙大恩的女子啊，赞美主。然后她就跟我说，大蒙眷爱的福音啊，感谢主。这样呢，我们就你就是一睁开眼，你就把你的感谢和赞美你就归给我们的神了。所以呢，我们假如说我们说没有什么可祷告的话，你完全的你可以这样，你从清早一起床你就感谢赞美主，你晚上睡觉之前你也是感谢主带领了我这一天。所以你随时随地的你就把你的祷告献在了神的面前，你就把感谢和赞美归给了主。还有的人说呢，我没有时间祷告，我一天忙的都忙疯了，我哪有时间祷告啊。您如果是这样说的话，我建议你一定要好好的来分析一下你的时间呢，每一天是怎么分配的。就像我们说读经的时候一样，你把你的时间你放在网上多长时间，你放在你微信聊天上多长时间，你放在打牌上你是不是也觉得说你没有时间。你这样的说我没有时间祷告，你分析一下，你看看，你就能够知道你怎么样的可以安排你的时间，让你有真实的祷告的时间。我们在管自己的孩子的时候都特别会说，特别会管，总是说你看你花多长时间在你 iPhone 上，你花多少时间你上网，你有这时间你干嘛不好好的学习学习，你干嘛不好好的做做你的作业。但是我们呢，对我们自己呢却失去节制，一上网就好几个小时， 你不知不觉中呢，你就在 Facebook 上啊，你就在这种这聊天上啊，你就好几个小时一过去了，你再一看表，哦，都晚上两三点了，赶紧睡觉，那你还哪有时间读经祷告？还有呢，有的人说对祷告没有兴趣，实际上这个正是对神不愿意亲近神没有热情，根本毫无激情的一种表现。这个说根本了，这是你新生命中你属灵的你的一个症状，是一种病，所以你一定要求主，你要向主祷告，让主给你这样的爱，给你这样的passion。那我们亲近主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信靠主。信靠主包括我们一定要敬畏神，尊主为大，顺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全知全能的，而且在他一切都属于他，在他掌管着万有，主有完全的主权，所以我们必须要敬畏他。我们就是要知道主是慈爱怜悯的神，也知道主是公义圣洁的神。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我们就是要尊主为大，我们就是要顺服主的带领和主的安排，主让我们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不管遇到什么事，我们就是相信神，相信神在使万事互相效力，相信神让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是神他要祝福我。因为主已经告诉过我们，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我的父不允许，一个都不会落在地上，就连我们的头发主都数算过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忧虑，我们为什么要害怕呢？有时候我就是碰到很艰难的情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我就觉得很焦虑很忧愁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我到底下一步该怎么走啊。这时候呢，我就想到神的信实，我就想到神，你不要看这眼看能所看见的这些事情，我就是说主啊，我呢现在面临着这种情况，我自己也看不透，我也不知道，我主呢，但是我就坚信你一定让我经历这件事的时候是要让我得益处的，你让这件事临到我，你一定是要扩充我的地界，你要让我得到智慧的，所以主我就顺服你的安排，你就自己来带领我教导我，让我知道该怎么做件事，这件事好让我知道呢怎么样很好地 handle 这件事，让我经历了这件事之后呢是荣耀你的。所以我这样把这个交托给主以后呢，那你这样你的心态你就真的是从你这种有点担心呐、有点害怕呀这种感受中呢，你就完全的得释放了。你得了释放以后呢，你的自信心也就起来了。当你走过这件事的时候呢，你才真正的体会到根本就是 no big deal， 神借着这件事真的是就是要锻炼你，让你自己成长。所以呢，我们这个敬畏神的心，尊主为大，认识主的全能，知道神掌管万有，对我们非常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心意更新，以主为乐。我们如果信靠主，那么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不能再像过去的那样，我们还是那样的，别人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调整到主的这样的价值观、人生观、信仰观上面来。我们呢又要以主为乐，当我们被触犯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要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呢是以主为乐，我们不被这个触犯，他触犯我好多次，我自己可能感觉到哦，这真是他的错，我一点错都没有。因为你并不是全能全知的呀，所以你可能感觉到别人一万个不对，我呢百万个都对，所以呢就是他触犯我。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回应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是发脾气呢，像圣经讲的愚昧人怒气全发呢，我们还是 不可含怒到日落。我们还是按照主的教导，柔和的舌头可以折断骨头。我们回应的时候呢，是用智慧的言语，是用鼓励建造的言语来回应呢？那么这就是要靠这一点，你必须要心意更新，你不再按过去你的老我来去生活，来去思想，你的心思意念已经完完全全地调和到主的道中，调和到主的旨意里边。你以主为乐，那主就会按圣经上所应许你的，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如果你的心是想达到一个，而且呢你就是因为这个环境你就没有达到，那你一定会被惹动的，你的心可能就会要焦躁不安。但是你如果以主为乐，那主就会调整你的心态，而且你如果你是求主的话，是按照主的旨意来求，主就必定成全。所以如果是主他是你心里所求的得到成全，你说你是该多有喜乐，你是不会真的像彼得所说的，我们就是因为信主就有那说不出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信靠主的第三个表现呢，就是对神及其应许满有盼望。保罗把盼望列为我们真实信仰的三大支柱之一，也就是说我们永存的是什么呢？永存的就只有信、望和爱。所以当你信靠主的时候，你有了这对神的真实的指望，那就是你灵魂的锚。我们有这指望，就像灵魂的锚，又稳固又牢靠，所以你就不会偏离。那我们这样的来信靠主有多好？主为我们安排所有的一切，我们就是应该在这样的信靠上来使我们的里面有这样不可震动的国坚实起来。我们有了不可震动的国，才可以在凡事上不被摇动。第三一点就是侍奉主，侍奉主的标准之一就是要做贵重的器皿，这是我们侍奉主的第一个表现。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都是神所要用的一个器皿。作为器皿呢，那你就是有尊贵的器皿，有卑贱的器皿。但是主给我们指条一条路，并且呢给我们做了一个绝好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们只要是抵耐自己，我们倒空自己，我们自洁，我们就可以脱离卑贱的事，那么呢你就必做贵重的器皿。这是主给我们指出的道，我们只要这样去行，我们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那么我们侍奉主呢，我们就可以按照主的教导以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我们服侍主的态度呢，就是应该是殷勤火热的。基督徒的一生就应该是充满了激情、热情满怀的一生，因为主已经把他的爱丰丰富富地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了。那么我们有主的爱，就会像摩西所说的、所祷告的那样：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早早地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所以呢，我们在心里火热的这样的有激情的情况下这样服侍的话，我们就会像所有的有激情的我们的先前的先辈这些圣贤一样，在他们这火热的爱主侍奉主的激情影响下，很多的人灵里得到复兴，得到成长，不管是对个人灵命的层次有一个影响，而且是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甚至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震撼。还有火热的表现之一呢，就是呢你要常常的服侍主，不是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服侍，说我很方便的时候我就来服侍，我不方便的时候呢我就不服侍。 再有火热的表现之一呢，就是连一体也不留的这种的服侍方式。像摩西在出埃及的时候对长老所说的，对法老所说的，我们的牲畜吧也要带去，一体也不留下。我们服侍主的火热呢，就表现在我们百分之百的来服侍，我们尽心尽力尽心尽意地来服侍。侍奉主的行为表现呢，就是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呢怎么样可以把彼此相爱，有时候我们认为不敢不会做也不知道怎么做的呢，化作一个比较可以实施的行动来做呢，就是呢下面我列出来有七个爱的挑战，就是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按照这个七个爱的挑战来试试看。爱的挑战之一呢，就是呢为一家人祷告。你在下面的30天之内，你从教会的布利，你从教会的这个directory 上，这个姓名册上，你选一个家庭，你就为他祷告，越是你不熟悉的越好。第二个挑战呢，就是你与一个人说话，你不要在上成人主日学之前呢，你就总跟你熟悉的人在那儿聊天啊说话的，你好好的找一个你不太熟悉的人跟他说句话，问候问候他。第三个爱的挑战呢，就是鼓励一个人。我们认识教会的许多人，但是我们曾经向谁说过一句鼓励他的话吗？建造他的话吗？那我们可以从主那里边学习学习，我们怎么样可以去鼓励一个这个人。第四个挑战呢，就是呢去探访一个人。我们可以呢去探访我们的年长的弟兄姊妹，有病的肢体我们可以去探访，如果我们不太方便的话，我们也可以打个电话。有一个老姊妹，她以前跟我说过，她说如果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心里边想起来了一个人，可能呢这就是圣灵呢在感动你，要为他祷告，或者是呢要问候问候他，这个时候呢你就给他打个电话问候问候他。第五个挑战呢，就是原谅一个人。你心里有没有觉得跟谁过意不去的？当然你如果好好的亲近主的话，你每天都是在尊崇他，爱他，爱慕他的话语，你在他的里边成长的话，你可能呢在饶恕这个功课上你已经学得蛮好的了，你可能呢别人即使很触犯你，你可能也都饶恕他，你并不需要原谅。但是我们毕竟我们不是完人，我们很有可能还是被人触犯了，我们心里边可能还是跟有的人过意不去，在这个时候你就来原谅他，并且你主动找他去说句话，表达你对他的爱。爱的挑战之六呢，就是呢我们去欢迎一个人。我们不要把欢迎一个人呢就是留给负责的人来去负责，我们总是会有新来的朋友，过访的朋友，或者是就是跳教会来看望一下的，我们也可以去向他表示欢迎，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交换一下互相通讯的方法，这样呢一点一点的变得熟悉。这爱的挑战之七呢，就是每个月呢我们可以请人吃一顿饭，我们可以把吃饭呢作为一个主要的办法来团契来交流。你不必把饭食准备的那么多那么大，这样你可能自己都很累，然后下次呢你再一想到请的时候，你可能都觉得哎呦我可能没时间了。你就是很随便的请人来吃一顿饭，但是呢你所建立的是一个什么环境呢？我们教会200人左右，假如我们每个人每月很简单的就做这个爱的七个挑战之一，那么我们200人，我们1×200乘以200或者7×200，你每月都这样做，那我们整个教会受到的全教会的影响，我们可想而知这种累积效果是何等的大。谢谢。这个是我女儿结婚的时候呢他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送给他们的礼物。我去他们家的时候，我看他们很简单的就是自己做的很简单的一个礼物，我一看呢他们还蛮会做的，做的呢又精致漂亮又不怎么花钱，但是呢却反映出了呢他们真实之间的弟兄姊妹之间的这个彼此相爱。他们把爱就很简单的就列在了这里，你看他们所说的，他们把爱列的呢就是呢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他们描述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然后呢，他们就说呢，我们作为 true friend 的呢，我们是怎么样做的呢？我们呢，在你与我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呢，心里边很温暖，这是第一条。我们的彼此呢，是互相信任的，哪怕就是我们自己的秘密，我们也都是互相信任的，这是他们的第二条。第三条呢，就是呢，我们在我们的祷告中呢，我们彼此纪念。你看他们所概括起来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好，所以我就当时我看下了之后呢，我就给他照下来了。我觉得他们这些小弟兄姊妹们还真是好。我有时候想起来自己的女儿女婿在这么好的教会成长，在这么好的相爱如一的弟兄姊妹的团契中里面一起在主的爱中成长，我心里边觉得真的是暖乎乎的。我觉得主真好，真的是信靠耶和华的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信靠耶和华的一样好处都不缺。侍奉主还有一个行为表现呢，你就是要遵守主的命令，你一定要胸怀大使命。你不管你想这样做也好，不想做这样也好，因为呢，主已经让你是光了，是盐了，你的身份已经证明了 no matter 你现在的光景怎么样，但你就是盐，是盐你就一定会有咸味，你就一定会有防腐的作用。那你呢已经是光了，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凡信他的就是接待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的权，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既然是神的儿女，那你就是圣洁的国度，你就是有君尊的祭司，你就是被选拣选的族类。那你既然是光，是既然是盐，你站在哪里，那你的大使命就随着你。所以我们必须胸怀大使命，你意识到也好，没有意识到也好，主的命令我们必须遵守。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让他显现。这就是主给我们的宝贵应许。所以我们可以看看我们怎样可以在同心建造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下，我们在基督里好好地成长，成为爱主的门徒呢？主已经给我们宝贵的应许，我们前边通过亲近主，我们读经祷告赞美敬拜，我们通过信靠主，我们敬畏他，我们把我们的喜乐放在神的身上，我们侍奉他，与神同工，神就使我们得尊荣。那么我们不管我们现在的光景如何，主已经指出了我们的未来了。我们既然做主的门徒，那么我们与主同心，我们与主同在，我们就必变成主的形象，而且要荣上加荣。我们现在我们的光景再不好，我一定要只记住一件事，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主为我立的标杆直跑，主就必然把我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与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感谢主。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道真的是活的，我们所服侍的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你的道是活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是大有功效的，魂与灵，骨髓与骨髓骨节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主，我们就愿意你用那参透万事的圣灵，你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好让我们真的是在你产业的山上，在你的爱中，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有根有基地成长，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渐渐地长成基督的身量。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